好，我们今天进入第三段的信息。上一次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暗与黑暗，那我们有了这些基本概念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甚至于从第二节后面圣灵在水面上运行的那个时间开始，一直到创世纪第二章第25节，也就是说从第一日的创造到亚当夏娃犯罪背叛神之前，罪不存在在地上啊，这件事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在谈创造的时候，我们谈到暗的时候，我们刻意的把它跟黑暗分开。为什么？这个暗不是属于撒旦的，这个暗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罪和死亡的权势不在地上。现在神的六日创造里面跟撒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把黑暗或者把六日创造的那个暗解释成啊罪，解释成撒旦的权势的话，这是误解的圣经。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罗马书第5章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神是在一个非常荣耀而且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计划里面开始圣灵运行。撒旦在圣灵运行的时候，他一点作为都没有，他不可能有任何的作为。所以神的创造在创造的里面有很多地方撒旦是没有办法来搅扰。那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我特别在谈到暗的时候，我很担心大家受了很多的影响，就把所有的暗所有的黑暗全部都归于撒旦，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上礼拜上次信息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做一个重要的提醒。那我们从两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救赎性的创造，就是将地从撒旦被神审判堕落到地而成为的空虚混沌的那种状态救赎出来。那如果神的圣灵的运行在救赎的当中，撒旦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一点诡计都不可能有不可能彰显出来，因为那是神圣灵在运行。如果在圣灵的运行当中，撒旦还有可能影响神的创造啊，神还需要把光从黑暗中分别出来啊，这是完全误解的圣经啊。所以我们特别在这边跟大家做一点提醒。好，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神将在创造第六日的时候把权柄赐给了按照神形象样式被造的人。那撒旦非常觊觎神救赎性的创造，他就附在蛇的身上诱惑了亚当跟夏娃，窃夺了管理地的权柄。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后裔也就是全人类都成为罪的奴仆。我想罗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大家有兴趣的话啊，每个礼拜六可以上线啊，到众民来听这个这个罗马书的查经，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所以在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罪在地上是一点地位都没有，死的权势也不可能进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好了，那么这个状态会一直持续到耶稣基督神儿子显现出来。因为亚当夏娃被试探而得罪了神，所以他就把管理地上的权柄交给了撒旦。为什么？因为他成了罪的奴仆，所以撒旦跟罪跟死的权势就掌管了整个人类，一直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啊。在希伯来书2章14节到15节这边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请注意，在这个地方讲到是败坏，就是让魔鬼瘫痪，撒旦已经瘫痪，那他没有能力了，因为他已经被瘫痪。但是不要忘了，他有诡计，所以在以弗所书啊，保罗警告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不是抵挡魔鬼的能力。所以说，千万不要太高举撒旦，太夸大他的作为，其实是我们里面的惧怕，其实是他在我们身上的那一种那种曲扭，让我们整个思想是一种惧怕的思想，所以就觉得撒旦很厉害。我告诉你，你不怕他，他就怕你，好不好？跟旁边说，你不怕撒旦，撒旦就怕你了。怕狗的举手，怕狗吧？你怕它，所以它咬你，它叫。你一脚踢过去，它下次看到你夹着尾巴就跑。撒旦也是如此啊， 所以如果你我希望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操练哈，跟仇敌面对面的来征战，你就知道神真的是很真实。当你得胜的时候，当你奉主的名把他赶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得胜是永远撒旦是胜不过的。好，我们今天不谈他哈，我们要谈我们的神的创造。好，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的经文，神说要有光，这光就临在地上啊。这个光我们解释过，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神看这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那么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神把光暗分开这个动作这件事情。好，我们已经理解这个暗不是指撒旦，也不是指罪，所以这个光跟这个暗的分别而且尚未完成啊。在六日的创造里面有很多动词都是未完成式，如果你知道这些未完成式的话啊，你就会知道在神的创造里面有一些奥秘在那里。那这个未完成的就是一个奥秘，那我们在课程里面要跟你分享，因为那个内容太多了啊，没有办法用讲道的方式讲，必须用课程来跟大家分享。那就讲到啊，这是神的一个奥秘，我们到那个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信息，就是跟大家谈分别光与暗，但是我们今天也只能谈分别这个动作。至于分别光跟分别暗，内容非常的多，我想把它移到下一次跟大家分享，下个礼拜天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今天先把分别弄清楚，然后你在下一个礼拜天你要啊，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把光和暗分开的时候啊，我们就会非常清楚，而且会啊会比较容易了解。好，我们现在整理创世纪第一章第四节后面这一句话，就把光暗分开了。那么这句话如果按照原来结构来直接的翻译的话，这句话可以这么说，并且神在这光之间与在这暗之间做分别。好，这是原来的希伯来文，直接把它翻译过来不太文雅，但是很能够把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好，那么我们就按照这节经文的原来结构的次序，这个结构第一个字出现是分别这个字，然后才是 Elohim 神这个字，然后后面就是啊讲到这暗和啊这光和这暗。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次序来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分别。好，我们先来看神的分别。首先，分别这个字在六日创造里面啊，可造作当中出现了五次。第一日出现一次，第二日出现两次，第四日出现两次。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分别重复出现的五次，一定有它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什么叫做分别。那这节经文中的分别是一个未完成时，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状态，它不一定是继续不断啊，请注意听啊，不一定是继续不断，但是它是一个继续要完成的一个状态。它不一定说像进行式，它继续不断的在分别，不是的，这样的话这不是未完成时的意思。那么未完成的意思就是说，在必要的时间，在神的计划里面，他还是会做分别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大家先把它建立起来。那这个分别虽然是一个未完成事，但是并不是不完全，而是说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还没有达到。好像你在开车，你要到纽约，对不对？那你说我现在去纽约，那如果说希伯来文的话，你要用完成式还是用未完成式？未完成式，那你就不去了吗？不是，还说继续不断的开车？不会，你到了纽约你就不开了嘛，这样懂这个意思吗？所以神的分别它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或者一个目标，当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神经常的会做分别的工作啊，这就是我们要把它应用到我们的人生里面来。我们人生有一些暗的际遇，也有一些光的际遇，那你怎么样去分别光跟暗？你就要求告神，让神来分别，不是你来分别，因为这个光暗不是我们创造，不是我们分别的。好，这是一个概念哈，先给大家一点大前提。那么临在的光与分别光暗都是朝向神三一神救赎与创造的终极目的，也就是我们上边信息分享到的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国度实现。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在城外黑暗中哀哭切齿，还记得那个王的宴席的那个比喻吗？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就被赶出去了，他就在外面 黑暗中哀哭切齿，啊，这个时候啊，暗跟光啊就不再分别，为什么？因为没有暗，都是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进到永远的光里面，我们进到光的本质里面去了啊。所以分别它不是强调断绝，也不是强调分开，虽然中文把它翻成分开，但是分开在中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两半啊。但是分别不是两半，分别也不是断绝，分别是强调分别而且有归属，或者说是按照归属而有分别。你是男生，男生坐这边，你是女生，女生坐那边啊。你是小孩，小孩在楼上啊。啊，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哦，你温度太高了，请你回家。好，这归属。好，那么因为为了归属而有所分别。好，那么或者说分别而归属。分别之后不会它不会没有地方去的。分别以后它一定有一个归属。那么跟分开的意义实在有点不同，所以我特别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看看圣经其他的地方用分别。利未记20:24，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那你有没有离开万民？没有啊，你还住在世界上啊，对不对？保罗说，如果要分开，你除非离开这个世界。如果你跟是神分别的，那不表示说你要离开这些人群，你要离开社会，我们到山上去住，我们自己买一块地啊，大家在那边种，在那边吃，在那边喝啊，这不是分别的意思。分别就是说你跟他们不一样啊。那分别谁看得出来？神看得出来，神知道，当然我们也知道。好，我们来看第二处，民数记8:14，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看到归什么呀？归我。所以分别，有所分别跟分别这两个字呢跟创世纪1:4的分开是同一个字，但是这地方所讲的是完成式。换句话说，耶和华神使以色列与万民有分别的神，他也将利未人从12个支派中分别出来，归属于侍奉的祭司。所以他们虽然还是住在地上的百姓，跟迦南人住在一起，虽然是利未支派，还是跟12个支派都是属于以色列族，但是他们的归属不一样。以色列人是归属于神，分别为圣的圣民、圣徒。那么利未人是被分别出来，专门归属于侍奉的祭司。只有他们能够碰侍奉、献祭、烧香、祷告、医治啊，各样都只有利未人才可以，甚至于敬拜也是利未人在带敬拜。好，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个分别出来有一个归属，但是以色列人，凡是以色列人生的都是属于神名下的圣，神不必再分别他了，这就是有传承的分别，所以用了完成式，就是说一次的分别。这个分别就被传承下去，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所以以色列绝对不会被丢弃，这点你一定要相信。我们昨天查罗马书的时候啊，显峰也提到啊，这个取代论、取代理论啊，那是很可怕的一个异端哈。那其实以色列是永远不会被取代，那你说我们呢？得救了，我们是什么？圣洁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百姓，对不对？那你就看到说，我们也被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就是怎么样，一直到永远，你就被分别啊。那但是你的孩子能不能传承你的分别？不能传承，一定要进入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分别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分别出来是归属于谁？归属于耶稣基督。所以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这个有点不同，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好，那么所以凡是归属于神名下侍奉的祭司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他们只要是利未人，他们就是服侍圣殿、服侍神的祭司。这点有点不同，我们一定要小心哈。那我们之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相信神给我们的拣选，神给我们的这些位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好，那么分别不但是不同，对以色列来说就是归属于耶和华，与万民有所分别。换句话说，归属于神的都是圣洁的，因此神圣的分别，我们可以说它是神圣的分别啊。以色列人既然是被分别归属于神，即使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妥协，同流合污，学习他们的宗教，拜他们的假神，大大得罪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并没有离弃他们，也没有灭绝他们。他们虽然被管教、被掳、被杀，但是 这种分别是不会改变的，他们永远是分别为圣，归属于耶和华神的儿女。还记得我们擘饼的时候读的新约吗？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用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这就是我们被分别的一个记号，有一个新约在我们身上。所以说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不会取消这些，我们的救恩也不可能取消啊。但是神要求以色列人一定要活出他的见证，就说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分别和分离，虽然不是外表的分别啊，但是神命令他们要尽一切的努力活得像神一样圣洁，也活得像神一样有能力有智慧。那总的来说就是活出神的见证，对今天的信息来说就是活出这个光啊，像光明之子。我们可以再借用这个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来分享，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关键是在哪里？关键是在信与不信，关键在称义与不称义的分别啊。所以说啊，光明和黑暗是没有相通，那这个相通跟相交是同一个字，就是 fellowship。 那像经上所说的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上次做过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你在光的里面，你就会看到自己的罪，你在站在镜子面前，如果没有灯没有光，你看得到脸上的脏的地方吗？看不到。有眼睛是好的啊，但是还是看不到，因为没有光。但是你在光里面，你一弄脏了，镜子一照你就知道，别人也会看见啊。所以这就讲到在光中行，所以说在我们在光中必得见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神的光随着我们，所以当我们犯了罪，光会光照我们，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错了，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做是不对的，那我们在神面前就有一个机会认罪悔改。如果神不光照你，你能不能知道自己的罪？不可能。你喜欢现在世界上的人吗？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光，活在黑暗的里面，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但是我们在光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机会，那么就可以啊被光照，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神的相交，就是光来到我们身上，那我们来认罪悔改，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节经文是这样的意思啊，倒不是说你在光中神就哦不在乎了，你在光中脏一点没关系，反正我爱你。哎，你爱你的孩子，要不要把你孩子洗干净啊？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很少跟我大哥在一起，我大哥在外面住校，他一回来，我就想跟大哥睡一个床哈。那我大哥说，那要洗干净啊，才能上来。我大哥很严格的，从头到脚全部检查干干净净，才让我上他的床。我只跟他睡一次，不再跟他睡了，太啰嗦了哈。哦，你想想看，如果神要我们与他同在，神一定要把我们怎么样？一定要把我们搞干净啊。对不对？那怎么搞干净？告诉你说这个不对，你那个要悔改，你在神面前悔改。所以说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信息。所以当这个被分别归于属于三一神还不完全，我们必须操练在光中与神相交，神一切光的属性就是神能和神性，将来我们学形象样式的时候就会学到这个，形象是神的能力，样式是神的属性，这个神都已经给我，所以说希望这些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被激发出来，然后显明我们是属于光的，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光的属性，就是你身上的形象样式，那叫世人可以看见光。看见光不是看见光的本源，而是看见这个临在的光，基督在我们身上，基督的光在我们身上，基督的光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光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就是你的形象跟样式。我今天稍微提一下，我们在课程里面会跟大家更深的分享。那这个形象样式就是神的荣耀，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光，你要把它让神把它激发出来，你的生活行为里面能够把神的形象跟样式活出来，那你就是在光中，你就是光的见证，你就是光明之子，一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国度的实现，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 那个时候啊，这个未完成事就完成了。所以从这样的概念来看，光与暗的分别都必须是归属于耶和华神的分别，因此必须按照神所看为好的前提下进行每一次的分别。好，那因为耶和华神对这光这暗的分别是一个未完成事，所以当这个分别不是世袭的传承啊，而是每一次你来分别在你生命中这些光的事件，或者光的领域，或者暗的事件、暗的领域啊。那大家知道，我上次解释过，暗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隐藏啊。当你对很多事情不明白的时候，你要去寻求神，把神会把它分别出来。分别的就是让你看见，让你知道它是什么啊。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当你去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要帮助你做分别，就是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归属于神的哪一个计划，归属于怎样的目的，那你就会知道你的人生该怎么样去跟随跟神对齐。所以每一次都要注意到，每一次要重新的寻求神的眼光、神的心意，然后你才能做分别。你上次用这个方式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你这一次也用这个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啊，是不对的。你应该寻求这件事情神要怎么做。光与暗，它不是讲到道德与不道德，不是讲到良善与罪恶，不是讲这个意思。光跟暗啊，我们前面已经分享过，所以我想就不要再重复了啊。但是我可以再提醒一下，所以这个暗它有一个啊，有一个冠词，所以这光跟这暗都有冠词。它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光的临在，光的临在，所以光和暗就被分开了。所以这个光跟暗的分开，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它是一个界限，光跟暗有界限，所以在神那里没有灰色地带啊。在文学、在哲学啊、在小说啊、在戏剧和在艺术里面，它有灰色地带啊，把黑跟光的两个颜色调在一起就变成灰色。在圣经中没这回事，它是一个界限，非常清楚的界限。所以神要分别，当你在你我的人生里面对或错，你要看神怎么说。世人看是对的，那不一定是对的；世人看是错的，那不一定是错。你要看神怎么分别它。那这样子的话，就帮助我们学习依靠神，敬虔的来面对你的人生。当然，很多事情神给你智慧，你是可以分别，没有问题。但是有很多事情很严肃的事情，你必须啊，按照神的眼光、神的心意，然后你来做分别。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或者事情的归属、事情的意义，它为什么会发生，它发生的目的是什么，它的计划是什么。像最近这几天啊，这两个礼拜，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啊，我跟神说：“神啊，不要下雨啊，草长得太快，我割得太辛苦啊，求你不要下雨。”两个礼拜没下雨，所以我两个礼拜割一次草。那有一天我把野草不小心把腰给闪。晒腰闪了，还要去做这个压的工作，很辛苦啊。哎，神就开始下雨了，我就知道神要我休息，要分别。不要说腰这个还去干啊，下了我本来说下了雨我还是可以去拔野草，穿个雨衣去拔。那圣灵就感动我，下雨就让你休息啊。师母就写短信给我说安息吧，叫我安息吧。啊，我是个工作的人，所以说啊、工作好像不工作了会有点罪恶感哈。那所以说工作变成我的一个安全感，这是不对的，这是自己没有办法分别哈。所以你像这生活小细节里面，神都会帮助你哈。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分别它。好，末了的话，那么我们看看摩西的教导啊，生命记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那将来怎么行呢？按照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来规划你的生活。好，这个就是啊摩西的意思。现在在旷野，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都没有人管你，你觉得对就对啊。但是问题是，将来你们到了迦南地，你们就不可以这样子了。好，我们过去做事情都是看为正的事，但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要再这样去寻求神的眼光，按照神所看为好、看为正、神所喜悦的去行。比如说昨天，师母晚上就问我说：“ 你想不想吃晚餐啊？我当然想吃晚餐啊，可是我想想看，我也不太饿，不太饿就不要照了三餐就一定要吃晚餐。我就跟师母说我不太饿，师母说那就不要吃了，然后就好了，不吃了。啊，我是这样的意思，给做个比喻了，你可以问问神嘛。啊，哦，不是说吃饭这个事情，我是问师母，就给他做个比喻，你可以问问神，说神呢这件事情好不好这样子做？啊，那神一定会告诉你，因为他要帮你分别。啊，好，所以光和暗其实是生活中的百态，生活中的百态。啊，好，所以说无论是光或暗，我们都需要寻求神的分别。啊，因为分别光与暗是神的工作。啊，是神的工作。好，当我们建立了分别的概念之后，我们会在下一篇跟大家探索，啊，这个分别是在光之间，在暗之间，啊，这一段这句话是第一次创造里面最奥秘的一件事情，因为花很多时间，所以今天就不暂时不进去了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时间是到12点吗？我们时间是到12点，对不对？对，我掌握得很准啊。
到12点。
到十二点。
真的、
啊。他不知道，那我帮他分别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祷告，啊，为自己祷告。从今天开始，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借着他在创造的第一天，他就做了分别，因此他希望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来分别，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不是善跟恶。不是该做或不该做，而是你不清楚，或者你很清楚，你都要求告神。你知道该怎么做，你还是要求告神；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更要求告神。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自己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在第一天的创造。主啊，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主啊，你的智慧无法测度，没有人做过你的谋士，也没有人是先给了你然后叫你偿还。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创造来看你对我们人生的心意。在我们这个新造的人的人生当中，你是如何要把你在六日的创造的恩典和祝福能够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因此求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祝福我们每一位，不管在线上的，不管在现场的，我们都在你面前领受同样的祝福，让我们未来的年日，主啊，在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知道的、不知道的、隐藏的、明显的，主啊，我们都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面，好叫我们操练来寻求你的分别，使我们能够领受你分别的智慧，能够与你的分别对齐，好叫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活出光的见证。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工作、居家，无论在家，无论在外，无论躺卧，无论起来，任何的谈论，主啊，都得到你的祝福。让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在你的恩典中有喜乐、有平安、有健康。也特别把孩子们交在主的手中，保守他们在这段啊不上课的时间。主啊，愿你让他们更加的喜乐，能够在父母的身边更得到更多的亲子的关怀。主啊，让每一对夫妻都更加的彼此相爱，每一个亲子关系都更加的亲密。主啊，愿你恩待，愿你保守。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聚会。愿你的名得中荣耀，愿你的心喜悦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祝福，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